好，我们继续来交通四世纪的第二章。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那百姓听到以后就放声大哭，所以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大哭是好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失败了，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说出了他们的软弱，因为他们不能彻底的悔改归向神。我们知道吉甲非常的重要，吉甲是他们施行割礼的地方。那圣经上讲到割礼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有了割礼的记号，他们就可以承受神给他们的祝福。如果没有行割礼，他们就没有办法在约里面承受神的祝福。所以割礼非常的重要，割礼是他们与神立约的凭据。割礼说出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主观的经历，只有我们肉体经过十字架对付之后，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们真正有了属灵的割礼之后，我们才能打美好的仗。他们现在是来到了波金，波金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在知识上在情感上知道行割礼，但是他们没有实际肉体受对付的经历，这就是波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胜过仇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肉体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只有知识上的认识，我们只有情感上的认识，我们会哭，但是因为你没有实际的经历呢，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征战，没有办法胜过仇敌。所以他们并没有真实的悔改归向神，结果呢，神就把仇敌留下来，使以色列人来学功课。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四世纪第二章大概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今天继续要看第二章的11节到13节。这一段是讲到他们堕落开始拜偶像嘛。所以十一节特别提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去侍奉诸巴利。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啊，准确的翻译也可以说他们在耶和华的眼前拜侍奉诸巴利。就如果就好像说，如果你在一个人的背后做坏事，可是人的感受还没有那么深。如果你在人的眼前当着他的面来做坏事呢，这伤害很大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耶和华的眼前做这件事情，所以是大大的得罪神。他们在这里侍奉诸巴利，所以还不是一个巴利，就是好多个巴利。然后第十二节讲到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为什么会去拜偶像因为他们没有跟周围的列国有分别，这就是为什么神叫他们赶出去，他们没有赶出去的原因。就慢慢的就受了周围列国的影响去拜别神。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妥协的时候，你与这世界妥协，很自然的你就会受他的影响还有就是说，他们在这里拜偶像，他们不一定觉得自己是离弃神。这什么原因呢？这就好像说，很多时候我们爱神也爱马门，我们不觉得我们离弃神，我们只多了一个好像我们觉得的东西 东西，但是在神来看呢，他是独一的。别的拜偶像的人，他多拜几个偶像，那偶像无所谓的，因为他是偶像。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在神之外另加上了一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并没有离弃神，我们只是另外加上了一些。但在神的眼中来看，神是祭械的神，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要占满我们的生命，他不容许在我们生命之外另外有东西吸引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他是祭械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可能并不觉得他们在拜偶像，他们只是说他们也拜神，可能他们在拜神之外他也拜偶像，这是神没有办法允许的。好，第十三节，就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拜两种的偶像，一种叫做巴利，一种叫做亚斯塔鲁。巴利的意思，本身的意思呢，就是主人。所以现在都有一个东西呢，成了他们的主，在主之外另有一个主，这是巴利。在迦南地，他们拜的巴利主要的是拜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都是拜这个农业的神，这个神呢掌管他们的雨水，掌管他们的阳光，使他们的收成能够丰收。所以拜巴利呢，他们有好处的。所以今天我们不但侍奉神，我们也侍奉马门。为什么呢？这马门就成了我们的巴利，他控制了我们，他使我们发达，他使我们能够好像昌盛，使我们在世界上呢能得好处，这好像成功哲学一样，成功神学，它让你呢能够发达，这是巴利的原则。那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亚斯塔鲁。亚斯塔鲁本身呢是敬拜一个女神，当时他们有妙计，就是说如果你要拜这个偶像你跟这个行邪淫，他们的妙计行邪淫。所以这个亚斯塔鲁呢基本上是一个女神，她是掌管我们情欲的，所以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代表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可能落在拜巴利跟拜亚斯塔鲁的这一个情形下面，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离弃神，但在神的眼中呢，事实上就是离弃。所以这就是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他们堕落了，开始拜起偶像来了。所以神的怒气临到他们。好，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就看到神的怒气怎么临到他们。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在约书亚记看见没有一个仇敌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但现在呢，因着他们在主之外另有所爱、另有所拜，这就使他们落在仇敌面前，他们再也站立不住。所以你给我们看见属灵的能力是从单一的敬拜来的，在主之外如果没有掺杂，我们属灵的力量就会消失，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好，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所以神以灾祸攻击他们，让他们极其痛苦。这里说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说到神的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是困苦；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这是神的律，我们每一天都在做抉择。如果你是体贴肉体，你落在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之下，就好像亚斯他路，或是我们在主之外另有所爱，这是体贴肉体，顺服肉体就是死。那体贴圣灵呢，乃是生命平安。那第二点呢，就给我们看见了，从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爱。神盼望他们借着受苦能转向他们，换句话说，神没有任凭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怕神的管教，事实上神的管教呢是出于爱，他爱我们，他在管教我们。如果他任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高兴，神不管我们，纵容我们，但事实上是害了我们。所以这是讲到神的爱，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好，下一段就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几节呢给我们看见呢，他们一直重复他们失败的模式。你看十六节讲的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所以这是第一段。十七节，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他们就去拜偶像去了。然后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即使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所以你看他在这边重复的谋士，就是说首先他们在困苦的时候呢，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那士师死以后呢，他们开始拜偶像了，又离弃神了。当他们拜偶像离弃神之后呢，第三个阶段呢，他们就被交在仇敌手中，受辖制受苦。然后受了辖制受苦之后呢，他们又求告神拯救他们，就神又兴起士师，所以他们就一直重复这个模式。当他们拜偶像受苦，他们呼求神就兴起士师，神兴起士师的时候拯救他们，他们还好；士师时候他又拜偶像，拜偶像呢又被交在仇敌手中，又受苦，又受苦，他又求神拯救，神又兴起士师。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士师记里面失败循环的模式。当然神知道他们并没有真心的悔改，神很清楚，他们只是想怎么样脱离困苦，神知道，但神在极大的怜悯和爱中拯救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并不是他们配，而是神呢盼望他们经过多次的悔改，经过多次的这样子的失败之后能够悔改，真心的转向神，神好赐福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管教底下呢，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真的悔改，我们只是想脱离被管教的手，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神把我们带过去了，没有多久我们又下来了。你看我们也是重复这个失败的模式，所以四世纪就给我们看见接下来他们就是一再的失败，然后又呼求神，神又兴起士师，士师过以后他们又失败，就这个样子。好，就是因着这样不断的失败呢，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神就定义留下仇敌了，好试验他们了。这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好，二十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 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你特别注意这里神怎么讲啊？他说因为这名，他没有说我的名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神，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讲到圣殿的时候说这是我父的殿啊。到后来呢，主怎么讲？因为他们弃绝主嘛，主怎么讲？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本来是我父的殿，我父的家这个圣殿呢，现在变成你们的家，成为荒场，就是这个意思。这因这名，他没有说因为我的名违背我，所以你看见神实在是要管教他们啊。好，21节，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从。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所以神把仇敌留下来了。留下为什么呢？22节，我要试炼，借此试炼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所以神是在试验他们到底顺不顺服。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不是消极的刑罚他们。因为光是消极的刑罚没有目的的啊，神是要积极管教他们啊。所以23节，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啊。所以整个40纪就一直在重复这一段，这样子他们这个失败的模式啊，一直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出不来。那这个循环的模式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很奇妙，一直到撒母耳上。所以你看经过了450年了。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上7章。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是一个祷告人，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神的面前为百姓祷告。所以每一次一个复兴的一个复兴哦，就是教会的复兴背后，都有人长期的在那里祷告，可能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眼界很短，我们祷告了一阵子，一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放弃了。但事实上呢，光是撒母耳为以色列祷告，祷告了几十年啊，所以现在终于看到效果了啊。因为如果你看7章的2节啊，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代表说呢，你看花那么长的时间啊，他们以色列全家终于都倾向耶和华了。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讲话了，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归顺耶和华呢，那就要把偶像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如果偶像除去了，才能够专心的归向耶和华。所以我们如果谈一个清洁的心，一个单纯的心，绝对跟我们里面的偶像有关系。如果我们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脱离仇敌的手。这就是说，当我们心真的转向主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单单的归向他，你看仇敌在我面前就站立不住了。所以撒母耳就把他们带回到正确的光景里面，仇敌就在他面前再一次站立不住。本来是他们没有办法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现在呢，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了。好，第4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看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呢，他们都在拜朱巴利， 拜亚斯他录。到了这个时候，我经过了这么多年，几百年呢，他们现在除掉了这些淡淡的侍奉者。好，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所以你看，他们终于承认他们得罪了耶和华。好，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首领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我们读四世纪人就发现非利士人很厉害的在 那一段时间非利士人压制他们最少40年之久，所以很厉害的但现在呢，你看当他们心一转向神的时候呢，非利士人马上出现，那百姓当然还害怕，因为还没有经过试炼嘛然后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手所以他们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结果呢，第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我们特别知道，因为这是全身的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是为神而活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他正在献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动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你看神为他们征战，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一切，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事实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你看见借着撒母耳的指示以色列人就全心归向神从此就开始为大卫、为所罗门带下了基础这个光荣的国度就在大卫跟所罗门这个光荣的国度呢就开始了仇敌就开始被他们制服，开始向他们进攻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以色列人才真正的脱离世事的时代整个心转向神归向了神，他们就开始承受神的祝福。好，我们在进入第三章之前，我们首先要来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他们被仇敌压制的时候，那些连日在神的眼中到底是怎么来算。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的那第二件事情稍后我们会再看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原则，属灵征战有些什么样的实际的例子，我们要先来明白，然后我们才进入第三章来了解真正的征战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他们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六章这么大一段的时间里面呢，包括了七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呢，就是在第三章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是被米索波大米王所辖制，总有八年的时间，所以换句话，他们有八年被辖制住。后来神兴起誓师，他们太平了40年。然后第二个循环呢，就是第三章的十二节开始。这是讲到他们被摩押王给辖制住了， 所以他们服侍摩押王有十八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在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有26年在仇敌的辖制底下。好，然后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这就第三个循环了。这就是他们被迦南王辖制了20年。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已经被辖制了总共加起来有46年的时间。第六章在这里看见有米甸人，他们被辖制了多久呢？7年。第六章的第一节你看见他们被米甸人辖制了7年，所以现在加起来已经有53年了他们被辖制。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内战，所以因为是内战的缘故，所以他没有记载时间，没有记载太多时间，所以在这里以后我们会提到他们的内战，但这还不是外面的仇敌的辖制，所以我们没有提到啊。好，然后你再看第13章啊，你先看一下第十章好了。第十章啊，你会看见就是说在他们在仇敌的手中，这个仇敌是谁呢？你会看见是亚门人，还有腓力斯人，他们总共被压制了18年，18年，这个在第10章第8节有提到18年，但是这18年不算，为什么不算呢？因为它跟13章是重复的，你看一下13章，13章讲到他们被交在腓力斯人手中40年，所以那个在第10章里面他们的18年是被腓力斯人跟亚门人辖制，这段时间正好是在这40年的当中，所以13章的40年呢是他们被辖制的时间，所以加起来他们总共被辖制了93年。所以如果我们从第3章读到16章呢，它有7个循环。事实上，他们整个在外面仇敌辖制他们的时间呢，有93年。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为什么要注意到这个呢？因为这跟我们在四世纪，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关于他的时间有问题。这问题在哪里呢？我们首先来看《列王记上》第6章。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一段时间，是从他们出埃及地后到所罗门开工建圣殿总共有480年。但是如果你真正去计算的话，你觉得不止这么多时间。我们应当怎么算呢？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走了多少年呢？40年。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在约书亚的时代，他们在约书亚征战的时候大概征战了7年。我们怎么知道是7年呢？我们上次有解释过，因为加勒曾经讲过，他说当时曾应许他这一块地是给他的，那时候他说他我那时候才40岁，然后他在旷野走了38年，因为那他是离开了西乃山之后，后来走了38年，之后他说我85岁了，所以这个中间有45年，45年的时间呢，85年中间你会发觉呢，有7年是他们在征战的时间，再加上38年，再加上他的40岁。所以刚好85岁，所以他在迦南，他们大概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战，大概征战了7年。好， 然后你现在翻开《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曾经读过，他告诉我们了一段四世纪的时间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十节，好，我们从十八节看好了，我们这样看得更清楚啊。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十八节，他说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四十年，所以你看他们在旷野就绕了四十年嘛。这个容忍在原文的意思可以做抚养，换言之，神在旷野四十年抚养他们。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我们知道灭了迦南地七族，但是讲了约书亚的时代大概七年的时间，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从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的时候。换句话说呢，他这边讲说士师时期大约四百五十年，并不是刚刚好，可是呢，因为约书亚大概是七年，所以事实上他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从他们进了迦南开始到先知撒母的时候差不多是四百五十年，因为都是个大约数嘛，所以四百五十年。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样子以后你就好算了，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算，他们出埃及之后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然后进了迦南以后呢，就开始了包括约书亚跟士师时代大概有四百五十年，再加上我们晓得接下来扫罗做王四十年，大卫做王四十年，所罗门做王做了三年之后他开始建殿，所以三年，因为他是第四年的初期在二月就开始做嘛，所以实际上只有三年，如果说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呢，大概五百七十三年啊，四十年加四百五十年加四十年加四十年加三年，旷野四十年，士师四百五十年，扫罗四十年，大卫四十年，所罗门三年，五百七十三年。但是圣经上说只有四百八十年，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搞不清楚了，明明不止，那你相减以后刚好九十三年。九十三年就是我们刚刚算的士师他时代他们被压制的年数加起来是九十三年。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计算日子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算日子是五百七十三年，神算日子只有四百八十年。这是为什么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怎么数算呢？不是说我活了八十岁死了然后我有八十年的时间，而是有多少日子我在神面前活着，那个在神面前才算数，那是我们属灵的年岁。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祷告，求主啊指教我们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以至于呢在神的面前不算数，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这个是我们进入第三章属灵征战之前呢我们要认识的一件事情，被压制的时候不算数的，只有活在神面前才算数。好，这是第一件我们要谈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属灵的征战。好，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跟得产业有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征战的时候呢，我们把太多的精神心思是放在征战的本身上面，我们忘了征战不是目的，征战只是一个过程，得产业才是征战的目的，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因为我们常常忘了属灵的征战是跟产业发生关系，意思就是说呢，要更多的得着基督，经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是我们属灵征战的目的。属灵征战带给我们对神有真实的认识，认识他的恩典，认识他的扶持，认识他的供应，认识他的保护，认识他的能力。但是当他们要有属灵的征战，他们要真正去得着迦南地，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时候呢，他们却发觉那里有仇敌在那里。仇敌要尽一切的力量要阻止我们得产业，就是更深的认识基督，更深的享受基督。所以必须要征战，所以征战只是一个过程，必须经过的过程，得产业才是目的。这是我们对属灵征战第一个要认识的。第二个呢，你要有属灵的征战啊，你必须要过约旦河。所以如果没有过的约旦河呢，谈不上属灵的征战。过约旦河的意思就是说呢，你需要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己，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与所谓的属灵的仇敌征战。因为真正的属灵仇敌是什么呢？就是来执政的、掌权的、管辖来幽暗世界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实际上来讲啊，准确的来讲，与肉体征战不是真正属灵的征战，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预备战。世界，我们要胜过世界，世界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己，肉体和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胜过邪灵，但邪灵呢是在空中。所以你看见这三个仇敌啊，世界在我们的周围，肉体在我们的里面，邪灵是在空中。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与基督同坐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经历的话呢，那仇敌就在你的脚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么重要的原因。因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与基督一同住在天上啊。那全能者呢，我们就要经历全能者，我们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经历到他的大能啊。所以很多人是满足于埃及，他们躲过了灭命的天使，因为羔羊的血已经涂在门框上了，所以他们躲过了灭命的天使。换句话，他们已经有永生了，他们将来可以进天堂了。但是呢，他们仍然在埃及，在世界里面，受世界的辖制。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他就好，我已经得永生了，我可以按着，我可以继续在世界里面打滚了。事实上，在受世界的辖制，不晓得。那有些人呢，他好一点，他离开了埃及，他进入旷野，他满足于旷野，因为旷野有什么呢？旷野有马拉，马拉跟土产的差别就是，马拉可以说只是我们的什么呢？属灵的粮食，像灵奶一样，一个人满足于旷野的马拉，满足于灵奶呢？换句话说，他满足于什么？按着肉体而活。那有些人呢是满足于河东地，换句话说呢，他不是没有对付过肉体，但是呢，他是以神的赏赐、神的祝福、神的恩赐、神的医治为满足，不愿意在死和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但是我们如果要进入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都在迦南地里面，你必须要过 约旦河，你才能得产业。所以真正的产业是在约旦河的那一边，真正的产业。哦，那边的仇敌是什么呢？那就真的是属灵的征战，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真正过了约旦河，就是说呢，我们能够向神活，不再向自己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然我们非常的习惯肉体的征战，因为肉体的征战我们基本上是看得见的，我们常常说对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清楚，但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虽然不清楚，却很真实，事实上它比肉体的征战更真实。因为肉体的征战呢，只是表面的，根源呢乃是属灵的征战。最容易看的就是说，像约伯记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约伯记好像觉得他在地上，譬如说他跟朋友在征战，因为朋友在用在借着与他的辩论误解他，到最后后来他们就甚至争吵起来，这个是什么呢？这给我们看见好像是肉体在征战，是很实际的，属灵的征战是天上的，他看不见，他没有感觉，他不清楚，但事实上呢，在地上的征战跟天上发生关系的，所以呢，属灵的征战虽然是不清楚，却非常的真实，比肉体的征战事实上更真实，因肉体的征战只是表面，根源乃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一切的征战的根源事实上乃是在天上，乃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乃是都是根源在天上。所以我们看得见的这些外面的征战呢，基本上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想这几个点我们需要对属灵的征战要了解的，就是属灵的征战是跟我们得产业发生关系，属灵的征战呢是必须要过约旦河，你没有过约旦河谈不上征战，因为你没有产业，你在埃及不会有产业的，你在旷野没有产业，你在河东也没有真正的产业，那些产业都是暂时的，真正属灵的产业你必须要过约旦河，那这就跟我们经历与他同死同复活有关系，那属灵的征战它有原则也有实力。属灵征战的原则呢，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看得到，因为第六章就讲到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我们都晓得它是一本非常深的书，而且非常高的书，但最后呢就一定谈到征战，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福气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享受到呢？这跟这属灵征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属灵的征战的原则乃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属灵征战的实际的例子呢，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得到，约书亚记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征战，当然还有很多的征战，但是我们要从三个征战里面来看，一个我们知道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可以说是整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原则的代表性，一个实例，很清楚的实例，很简单，但是它的原则我们比较学，还有埃城，埃城他们失败了，但后来他们经过矫正以后他们就得胜了，所以这个在失败中再起来的这经历我们需要学习。那还有一个就是基变，基变他们被骗了，所以说到仇敌的诡计，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没有学习这个以后呢，如果这个东西不清楚，我们就不会更真正的清楚四世纪接下来讲的那些征战。所以我们在进入四世纪之前呢，我想这几点我们必须要看得清楚。